仆固怀恩是铁勒部落仆古哥烂拔岩的曾孙，因语音讹传称为仆固。贞观二十年，铁勒九姓大首领率领部落前来归降，朝廷在夏州分设瀚海、燕然、金威、幽灵等九都督府，另外设置藩州以防御边境，任命哥烂拔岩为右五位大将军、金威都督。拔岩生以礼绰拔，以礼绰拔生怀恩，世代承袭都督之职。天宝年间，加授左领军大将军、同正元、特进，先后在节度使王忠嗣、安思顺麾下任职，都因擅长格斗，通晓各藩族情况，具有统御才能，被委以心腹重任。到安禄山反叛时，跟随郭子仪在云中讨伐高秀岩，击败了他，又在贝渡山下打败薛忠义，抵御叛军七千骑兵，活捉薛忠义的儿子，攻占马邑郡。天宝十五年，晋军与李光弼会合，与史思明在长山、赵郡、沙河、嘉山交战，都大败叛军，怀恩的功劳最多。肃宗在灵武即位，怀恩跟随郭子仪前往皇帝驻地。当时铜锣部落从西京叛离叛军，向北侵犯朔方，子仪与怀恩攻击他们。怀恩的儿子仆固兵率领部众攻击叛军，兵败投降，不久又自行逃回，怀恩斥责并杀了他。将士们震惊畏惧，无不以一当百，于是在黄河边击败铜锣一千多骑兵，全部缴获他们的器械、骆驼和马匹。肃宗虽然倚仗朔方的军队，但仍打算借助藩兵来壮大形势，于是派怀恩与敦煌王李成才出使回纥，请求出兵结好。回纥可汗于是把女儿嫁给李成才为妻，同时请求娶公主，派首领跟随怀恩入朝。乾元二年正月，又跟随子仪攻下冯翊、河东二郡，赶走伪将崔虔佑，又攻破潼关。叛将安守忠、李贵人从京城率领部众前来援救，苦战两天，官军战败。怀恩退到渭水，没有船只，抱着马渡河，存活者仅有一半，于是逃回河东的子仪处，整顿剩余的部众。四月，子仪前往凤翔，李贵人率领五千精兵在三原北边拦截。子仪处境窘迫危急，派怀恩以及王生、陈回光、浑世之、李国珍等武将在白渠流运桥埋伏兵力等待，贼军到来伏兵发起，李贵人大败逃跑，又跟随子仪在青渠作战，战事不利，回到凤翔。等到回纥使者叶护、帝德率领数千骑兵前来解救国难，南蛮、大石的军队也相继到达。肃宗于是派广平王为元帅，以子仪为副帅，而怀恩率领回纥兵跟随他们到澧水。贼军在营地东边设伏，怀恩带领回纥骑兵奔驰击杀，贼军一匹马也没能回去，于是大败。黄昏时，怀恩对广平王说，贼军必定弃城逃跑，请让我率领二百骑兵追击，活捉李贵人、田虔真、安守忠、张通儒。广平王说，将军作战也疲惫了，暂且休息，等明天再做打算。怀恩说，李贵人、安守忠是天下的骁勇贼将，俱胜而败，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，为何放走他们不抓？如果让他们聚集部众，再次成为我们的祸患，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作战贵在迅速，为什么要等明天呢？广平王坚持阻止他，命令回营。怀恩又坚决请求，去而复返，一晚起来四五次。天亮时探子到来，安守忠等人果然逃跑了。又跟随广平王在陕西的新店大败贼军，收复两京，都立下特殊功勋。因前后功绩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、鸿胪卿同正云同节度副使。十二月，封国公，十封十邑二百户。乾元元年九月，朝廷派九位节度使在相州攻打安庆绪。怀恩跟随郭子仪率领朔方行营，击败安泰卿，攻下淮、为二州，包围相州，在愁思港作战。前后经过五个月，常常担任先锋，面对强敌大阵，必定亲自参加战斗，勇冠三军。不久充任都知兵马使。到李光弼接替子仪，怀恩又担任他的副职。乾元二年，晋封大宁郡王，升任御史大夫、朔方行营节度。又跟随李光弼守卫河阳，击败周初，活捉徐黄玉、安泰卿，攻占怀州，都是冲锋陷阵，功劳超过诸将。他的儿子仆固阳也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率兵在他的军中，每次深入敌阵， 因勇敢闻名，军中号称豆浆。怀恩为人雄健刚毅，沉默寡言，应对从容迟缓，但刚强决断，冒犯上司。当初处在偏将皮将之中时，如果意见不合，即使主将也必定怒骂。郭子仪担任元帅，以宽厚包容布众，一向器重怀恩，他的部下都是朔方的番汉精兵，依仗功劳和主将，大多不守法纪。子仪每件事都优待宽容他们，行军用兵依靠怀恩来协调事务。而李光弼执法严肃，法令不宽恕下属，怀恩内心畏惧而很不和睦。上元二年，跟随李光弼与史思明在邙山作战，战事不利。肃宗因为怀恩功劳高，恩遇特别不同于诸将，到冬天加授工部尚书，诏令李辅国及长参官送行，太官备办食物以表示荣宠。代宗即位，授任怀恩为陇右节度使，尚未赴任，改任朔方行营节度使，作为郭子仪的副职。那年秋天，皇上派中官刘清潭向回纥登礼可汗请求出兵，登礼已被史朝义引诱，倾国入塞，部众号称10万，关中骚动。皇上派殿中兼乐子昂持马到塞上慰劳，在新州相遇。在此之前，肃宗把宁国公主下嫁给皮嘉阙可汗，皮嘉阙可汗又为小儿子请求和亲，肃宗把怀恩的女儿嫁给他。皮嘉可汗死后，小儿子继位，就是登礼可汗。登礼即位后，以怀恩的女儿为可敦。到这时，可汗请求与怀恩及怀恩的母亲相见，诏令同意。怀恩因嫌疑不敢去，皇上于是赐给铁券，亲笔诏书派遣他，随即令他母亲出发。怀恩与回纥可汗在太原相见，可汗非常高兴，于是答应帮助讨伐史朝义。于是进兵，经过太原、汾、晋，在陕州扎营，以等待时机。十月，诏令天下兵马元帅雍王为中军先锋，以怀恩为副帅，嘉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统领河东、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。回纥兵马前往陕州，并命令各道节度使同时一齐进发。怀恩与回纥左沙为先锋，官军荣始于朝恩，陕州节度郭英义为后卫，从渑池进入。陈政节度李抱玉从河阳进入。河南副元帅雍王留在陕州。怀恩等军队到达黄水，贼军数万人，坚固栅栏自我防守。怀恩在西原上列阵，广张旗帜以抵挡他们，命令萧齐及回纥部众沿着南山从东北出击，两军举旗作为内应，内外夹击，一通鼓便攻破，贼军死亡数万人。史朝义率领铁骑十万前来救援，在昭觉寺列阵，贼军都拼死决战，短兵相接后互相杀伤很多。官军猛烈攻击，贼军阵脚不动。于朝恩命令500名射生下马，弓弩乱发，很多贼寇被射死，但阵势仍如当初。镇西节度使马林说，事情紧急了，于是举旗前进，单骑奔击，夺取贼军两面盾牌，突入万众之中，左右纷纷溃散，大军乘势而入，史朝义大败，斩首16000级，活捉4600人，投降者32000人。转战到石榴园、老君庙，贼党又败，人马践踏，填满尚书谷，史朝义轻骑逃跑。怀恩于是进兵，收复东京及河阳城，封存府库，伪中书令许书记、王胄等人秉承皇帝旨意释放了他们，全部安定如常。怀恩留下回纥可汗在河阳扎营，于是派他的儿子右厢兵马史仆固阳、北庭朔方兵马史高辅成率领步兵10000多人乘胜追击。怀恩常常紧逼贼军行进，到达郑州，两次交战都获胜。进兵到汴州，伪节度张献诚开门投降，又攻占华州，追击史朝义在魏州将其击败。伪睢阳节度田承嗣、李敬超、李达鲁等兵马40000多人又与史朝义会合，据守黄河来抵抗。仆固阳接连渡河进军，登岸迫近他们，贼党全部奔逃，长驱直入到昌县东边。史朝义率领魏州兵马来战，又败逃，李达鲁前来投降，贼徒震惊恐惧。于是相州伪节度薛嵩率相、魏、明、行、赵州向李抱玉、高辅成、尚文哲投降。伪衡阳节度李宝臣率身、衡、定、义四州向河东节度辛云京投降。史朝义到达贝州，又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会合。 蒲谷阳到达临清，担心贼军气盛，驻扎军队等待变化。史朝义率领部众3万，并带工程器具前来进攻。蒲谷阳命令高彦崇、浑日进、李光义等设下3处埋伏等待。贼军半渡时伏兵发起合击，使他们逃跑。当时回合又到，官军更加振作，蒲谷阳卷起铠甲疾驰，在下泊县东南大战。贼军被水列阵，大军冲击使他们崩溃，堆积的尸体顺流而下。史朝义又逃往墨州。于是河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薛坚训，兵马使郝廷玉，掩运节度使辛云京在下泊会师，进军墨州城下。史朝义与田承嗣频繁出战挑战，大败而回，阵前斩杀伪尚书靳荣。史朝义恐惧，自分10000多部众投奔归义县，留田承嗣守城。于是淄青节度侯西义继诸将之后，一同攻守，共1个多月。蒲谷阳与高彦崇、侯西义、薛坚训等率3万部众在归义县追上史朝义，交锋后贼军崩溃。恰逢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送归降文书，蒲谷阳驻兵于其地，派李怀仙分兵追击。广德2年3月，史朝义到达平州石城县温泉栅，走投无路，跑入长林中自缢而死。李怀仙派七弟徐有济传其首级来县，又降服了田承嗣的军队，河北全部平定。怀恩于是与诸将班师回朝。此前去年冬天，郭子仪因怀恩有平定和硕的功劳，让位于怀恩，于是授任他河北副元帅、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善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使，仍加十封400户，连同以前共1000户。春天又加授太子少师，充任朔方都知兵马使，同节度副大使，10封500户，庄宅各一所，仍给一个儿子五品官。高辅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，充任河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，加10封300户，仍给一个儿子五品官。高彦崇太子宾客仍就任朔方右厢兵马使，10封200户，庄宅各赐一所，给一个儿子五品官。于是诏令怀恩统领可汗返回藩地。于是从象州西郭口赶往潞州，与回纥可汗会合，从太原北边出塞。怀恩初到太原时，辛云京因为可汗是他女婿，怀疑他招引戎狄，关闭城门不回应，并且害怕可汗袭击，不敢犒劳军队。到回军时也像这样。怀恩父子为朝廷效力，攻城野战，没有哪次战役不参加，一举消灭史朝义，收复燕、赵、韩、魏之地，自以为功劳无人可比。到这时又被辛云京拒绝，怀恩发怒，上表陈述其情况，将军队驻扎在汾州。恰逢宦官骆凤仙出使到辛云京处，辛云京说怀恩与可汗有约定，叛逆行迹已经暴露，于是与骆凤仙深相交结。凤仙回到怀恩处，怀恩的母亲多次责备凤仙说，你等与我儿结为兄弟，如今又亲近云京，为何两面三刀？虽然如此，以前的事不再提，从今以后母子兄弟和好如初。酒酣时，怀恩起身舞蹈，凤仙赠送缠头彩帛，怀恩准备回报他的赠礼，凤仙急忙告辞，声称要出发。怀恩说明天是端午，请留宿过节。凤仙坚决推辞，怀恩苦苦邀请，命人藏起他的马。半夜凤仙对他的随从说，刚才他责备我，又收我的马，这是要谋害我。凤仙恐惧，于是翻墙逃跑。怀恩吃惊，急忙令人追回他的马。凤仙派使者回去上奏怀恩反叛的情况。怀恩多次上奏请求诛杀辛云京、骆凤仙，皇上因云京有功，亲笔诏书和解，怀恩于是对朝廷有了二心。到7月，改元广德，册封功勋授任太保，仍给一个儿子3品官，一个儿子4品官及官阶，仍加10封500户。蒲谷阳一个儿子5品官，加10封100户，仍赐铁券，将名字藏于太庙，画像在凌烟阁。不久任蒲谷阳为御史大夫、朔方行营节度。怀恩认为自寇难以来，他一家之内为国事而死的有46人，女儿嫁到绝远之地，两次收复两京，都是引导回纥摧毁消灭强敌，而被人诬陷重伤，藩人性情粗犷暴力，心中样样不乐。于是上书自述功劳，说广德元年8月23日 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兼中书令、朔方节度副大使、河北副元帅、上柱国、大宁郡王陈仆固怀恩、赐干沥血、紧叩首叩首尚书宝应圣文神武皇帝陛下。陈家族本是藩夷，世代居住边塞，从祖父开始早早沐浴国家恩德。陈年纪不到20岁就蒙受上皇驱使出入生死，竭力战场，承蒙先帝论功行赏，当年就已授予特进官职。等到安禄山作乱，朝廷大军振奋，陈多次担任偏将副将，决死平定祸难，对上安定社稷，对下拯救生灵，依靠皇天的威灵消灭狂胡的丑类。不久史思明继之叛逆，又占据东都洛阳，皇帝宝座不安，天下沸腾。臣错误的承蒙大行皇帝委任，授予兵权，发誓洗雪国仇，以匡正实难。全家忠烈都愿杀身报国，野战攻城都身先士卒。兄弟死于阵前，子侄丧于军中，九族亲属食不存衣，即使有活着的也浑身创伤。何况陛下乾隆之时亲自统领军队，臣愧为部下，陛下了解臣的愚忠。大行皇帝未立公事之时，臣多次立下威功，不断获得官爵赏赐，于是被李辅国等人残害，几乎导致家破，随即被剥夺兵权，超过一年担任宿卫。臣虽然内心反省没有愧疚，但终究害怕缠宁倾覆，日复一日，性命如同秋叶，眼看就要归葬泉下，永远告别圣明时代。幸遇陛下如龙腾飞于天衢，继承大业，知道臣遭受诽谤，察知臣的担心，于是开启独谏之名，杜绝众多口舌，特别将臣从千州、陇州提拔，再次任命臣于朔方。确实说是游魂返骸，枯骨在肉，使臣能竭尽驽马之力，效劳微末之功，对上报答陛下再造之恩，对下展露微臣犬马之志。去年秋末回纥仗义而来，市民百姓不知情，全都惊慌。陛下因臣与其有姻亲关系，命臣到太原恭敬迎接，一切事宜允许臣随时处置。于是与可汗商议，分道用兵，攻克收复洛阳，平定荡平幽州、冀州，只有神策兵马停军独驻陈留。可汗当时在洛阳，就被于朝恩猜疑阻挠，制造流言以失藩情。臣自从平贼返回，天恩又令臣践行送别，臣于是竭尽家产为国家周旋，发送外藩，跪在上路。走到山北，被落凤仙、星云经生出意见，妄加诬陷，关闭城门不出来迎接，反而派人暗中偷盗。藩夷怨怒，早想为仇，臣于是弥逢，方才得以出境。等到鉴别之事完毕，回到太原，臣忝列三公之位，又承重托，落凤仙、星云经竟无礼数，闭门不出相见。臣于是经过汾州，休整兵马，总共过了几天，不派一人知会。他们自认为形势疏忽，怕臣先有奏报，于是就编造诽谤，妄起异端，煽动军城，以此设防。另外，臣从陆府经过时，见李抱玉迎接回纥，诸事用心，恳切声称家财都用于公事，又送给陈马匹和银器四件。臣从回纥处得到绢，便给李抱玉2000匹作为答赠。如今被李抱玉共同组织，将这种往来馈赠当作结党营私，跪在后屋，务求倾轧争夺。陛下不垂明察，采信流言，想让忠直之臣枉献谗邪之党。臣实在不欺天地，不负神明，日夜三思，臣有六罪。往年铜锣背叛，河曲骚动，经略数军，兵围不解。臣不顾老母，逃奔灵州，先帝嘉奖臣的忠诚，于是派臣征兵讨叛，使得河曲清平，贼徒奔逃。这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一。臣子仆固兵曾被铜锣俘虏，大概也是身不由己，随即弃逆归顺，回来投奔臣，臣斩杀他以令示众。况且臣不爱惜骨肉之众，而殉忠义之诚，这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二。臣有两个女儿都嫁到远藩，为国家和亲，联合讨伐国难，致使贼徒消灭，天下清平，这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三。臣及儿子仆固阳不顾危亡，亲身先行战阵，父子效命，志在安宁邦家，这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四。陛下委任臣副元帅之权， 令臣指挥河北。那些新归附的节度使都手握强兵，臣家已安抚，全都安定反侧之心，州县平定，赋税按时征收。这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吾。臣协和回纥，平定匈徒，天下削平，藩夷归国，使其永为领好。益助于急难，万幸安宁，战事止息。二位先帝山陵之事完毕，陛下忠孝两全。这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六。臣既负六罪，确实该当万死，伸长脖子在辕门等待抚阅。除此之外，更无其他违背。陛下若以此诛杀臣，与伍子胥保全吴国，最终伏尸江上，大夫文种霸越，最终刺剑于箕山，有何区别？只能含恨九泉，衔冤千古，又能向何处申诉呢？况且回纥尚且知道仰向太阳，犬马还能恋主，臣蒙恩至重，委任不轻，日夜思念侍奉天言，岂能一刻心离朝廷？确实害怕因中获罪，前车之鉴不远。近来来天被诛杀，朝廷不公布他的罪状，天下忠义之人从此生疑。何况来天功业一向很高，人多忌惮，不知是陛下圣心独断，还是又被奸臣弄权。臣想入朝，恐怕遭受此祸，各道节度使都害怕，非独臣敢如此。近来听说追召数人都不到，实在是害怕中官谗口，又怕陛下被损伤，难道只是臣不忠，只因为奸邪在侧？而且臣前后所奏骆凤仙的言辞情状并非不据实，陛下竟无处置，宠用更深，都是因为同类相从，导致蒙蔽圣听，人皆怕死，谁还敢说？臣亦切君臣至忧社稷，若没有极力进谏，有负圣朝，敢肆于中，以冒顶祸。何况如今西有犬戎悖乱，东有吴越不臣服，均州房州群盗纵横，福州方舟几乎草扰。陛下不想对外防御，却对内忌惮忠良，何以统一天下，而使四方归附进贡？天下极大，岂可暂时轻视？符文四方上奏之人，引对之时，陛下都说与骠骑商量，不曾委任宰臣，可否？有时羁留数月，不放归还，远近之心转而更加疑阻。况且臣的朔方将士功效最高，是先帝忠心的主人，是陛下蒙尘时的旧例，不曾特别加以优奖，反而相信极度诽谤之词。郭子仪先已被猜疑，臣如今又遭毁谤，公藏鸟尽，兔死狗烹，臣过去认为不对，如今才知道事实。而且陈廷君坟上关键大开，收马放羊，毫无守备，分兵数郡，贵在避免转运粮草，劝客农桑，务求安定黎民，有何迹象而涉及异端？陛下若相信假话，与指鹿为马有何区别？陛下若赤足邪佞，倾覆忠良，消除猜疑，夫臣正教风化，使君臣无二，天下归心，那么窥边的戎狄不足为患，抗命的寇贼又有什么可忧？言武修文，其则不远。陛下若不采纳与肯，只贵因循守旧，臣实在不敢保家，陛下岂能安国？忠言利于行，良药能治病，福请陛下考虑。臣如今军事已安，良储且可接续，深愿医治朝廷，披露心肝，再赌圣言，万死无恨。臣想公然出发，担心将士挽留。臣如今假托巡视靖州、绛州等地，在那里拖延暂住，仅派押牙开府一同三司、是太常卿张修臧先行进城书信，并口头奏事。福请陛下阅览臣此书，知道臣的诚恳，特垂圣断，不要与近臣商议，对待臣如初，敷衍谤语不入，臣当为君命而死，是报国恩。仍请派一专使到绛州问臣，臣即便与他同行，希望获得在宣壁上舞蹈朝拜。彼臣余虑不顾死亡，轻触天威，战力汗出无地。九月，皇上因为回纥靠近边塞，仆固怀恩又与星云经有矛盾，皇上想让他悔过，推心置腹对待他。恐怕他不相信，下诏赵黄门侍郎裴尊庆出使汾州宣谕圣旨，并观察他的去就。裴尊庆到达后，仆固怀恩抱着他的脚号哭诉说，裴尊庆于是宣示圣恩优厚，暗示让他入朝，仆固怀恩答应。副将范志成劝他说，您因谗言交媾有功高不赏的恐惧，嫌隙已成， 为何要入不测之朝？您不见来天李光弼之事吗？功成而不被容，二臣因逃跑被杀。仆固怀恩认为对，第二天又以怕死为辞，答应让一个儿子入朝，范志成又不同意。裴尊庆回朝复命。御史大夫王毅从回纥出使回来，仆固怀恩与可汗往来，怕泄露此事，就扣留了他。于是让儿子仆固阳率军攻打新云京，新云京出战，仆固阳大败而回，继而包围榆次，朝廷忧虑此事。在此之前，尚书右丞颜真卿请求奉诏去仆固怀恩处，皇上于是任命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前往宣慰。颜真卿说，臣之前请求前往是时机，如今刚接受命令，事情已无益了。皇上问其原因，回答说，仆固怀恩祖兵是他的反侧已经明显，先前陛下避难到陕郊，臣正以春秋之意责备他，说寡君蒙臣于郊，怎敢不恭敬问守官。那时仆固怀恩若来朝以助讨贼，则其言辞顺当。如今陛下驱除犬戎回宫京师，仆固怀恩进不秦王，退不示众，其言辞离取，必定不会来了。而且明说仆固怀恩反的只有新云京、李抱玉、骆凤仙、于朝恩四人罢了，此外朝臣都说他冤枉。然而仆固怀恩的将士都是郭子仪的部曲，恩信结于其心，陛下何不用郭子仪代替他，小玉以逆顺祸福，必定相率而归。皇上听从了。郭子仪到河中，仆固阳已被朔方兵马使张维岳等四人斩其首，献于朝廷。仆固怀恩听说，率麾下数百骑抛弃其母，渡黄河向北逃往灵武。其余部众听说郭子仪到，放下武器来投奔，归附者数万人。仆固怀恩到灵武，效据亡命，其众又振作。皇上念其功勋救济，不想加罪功臣，优厚安抚其家，仆固怀恩始终不从。其母一个多月后竟已寿终，又遥受太师、监中书令、大宁王，其余官职都停。这年秋天，仆固怀恩做向导，引诱吐蕃十万入侵荆州、滨州，祭奠来天之墓，自叙说都遭放逐，侵犯奉天、李全、郭子仪抵御而退。永泰元年，皇上征调天下兵力以防备，仆固怀恩又纠合诸藩部众号称20万向南进犯京师，派吐蕃部众从北道先侵犯李全、奉天、仁夫、正廷，郝德从东道侵犯奉先、同州、羌、浑，奴腊部众从西道侵犯周至、凤翔。朝廷大为惊骇，下诏派郭子仪屯驻泾阳、浑日进，白元光屯驻奉天，李光实进屯云阳、马陵，郝廷玉屯驻中卫桥，董勤屯驻东卫桥，骆凤仙、李日月屯驻周至，李抱玉屯驻凤翔，周志光、杜冕屯驻同州。皇上亲自率领六军，令于朝恩屯驻院中，下诏亲征。仆固怀恩率领回纥及朔方部众相继前进，行至鸣沙县，患病被抬回。9月9日死于灵武，部曲按当地习俗焚烧埋葬。张韶带领其众被徐黄玉所杀，徐黄玉领其众又被范志成所杀，范志成领其众。回纥进犯泾阳，各军坚守不战，吐蕃相持20多天，又听说仆固怀恩死，与回纥争强，自相猜疑，无人敢先进，于是大肆劫掠居民，焚烧房屋，驱赶男女数万人而去，所过之处践踏庄稼几乎殆尽。回纥于是到郭子仪处投降，请求攻击吐蕃以效力。郭子仪分兵跟随，在荆州界大破吐蕃，仁夫又败走，羌、浑又大多投降李抱玉。仆固怀恩为命3年，两次叛逆，连结诸藩部众，为国家大患，士兵不解甲，粮草尽军用，恰巧上天灭亡他，而皇上为他引恶，前后下诏不曾说他反叛。等到仆固怀恩死，群臣奏报，皇上为之沉默悲悯，说仆固怀恩不反，是被左右所误，岂宽仁如此。闰十月，仆固怀恩侄子仆固明臣率领千余骑来降。梁崇义是长安人，早年靠贩卖升斗粮食在市场上谋生，体力过人，能卷曲金属拉直铁钩，后来成为羽林军中的射生手， 跟随来天驻守襄阳。他沉默寡言，众人喜欢他，逐渐升迁为偏将副职。来天进京朝见，分别派诸将戍守福昌、南阳。来天被杀后，戍守的将士都溃散返回。梁崇义当时在南阳，率领溃散的军队直接进入襄州，与同僚李昭、薛南阳相互推让做首领，未能决定。诸将请求说，军队非梁崇义主持不可，于是推举梁崇义为统帅。宝应二年三月，梁崇义杀了李昭和薛南阳，以此胁迫众人心，朝廷于是授予他节度使之职。因为襄州接连遭受兵祸，朝廷屈法宽容，姑且致力于休养生息，立任职御史中丞、御史大夫、尚书。于是他与田承嗣、李正己、薛嵩、李宝臣形成互相支援之势，占据了襄汉七州之地，拥兵两万，根基牢固，从未朝见皇帝。但在群雄之中，他的地盘最小，兵力最少，法令最合理，态度最恭敬。他的地盘处于东南要冲，多次有朝廷诏命传达施政，所以当地百姓知道教化。他的亲近曾劝他入朝，梁崇义说，我的原统帅来天有大功勋，在上元年间因宦官进谗言，犹豫拖延应召，等到戴宗继位，不等车驾出发，随即被诛灭全族。如今我罪过已多，任职已久，如何去见皇上？建中元年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多次请求兴兵讨伐梁崇义，梁崇义恐惧，对军事事务更加严厉。流放之人郭熙告发他将要作乱，梁崇义听说后请求处罚郭熙，结果郭熙被判杖刑并流放。朝廷命金部员外郎李周宣读圣旨安抚他。当初刘文喜作乱时，李周曾进入其城中劝说厉害，刘文喜拘禁了他，恰逢部下杀死刘文喜投降。各地反叛的人听说后，认为李周一定能覆灭敌军，杀死将领，因此都厌恶他。等李周到达后，又劝梁崇义入朝觐见，言辞非常恳切直率，梁崇义更加不高兴。建中二年春天，朝廷派出五位使臣宣谕各道，而李周又前往京襄之地，梁崇义担心有变故，拒绝他入境，并上奏说军中怀疑恐惧，请换其他使臣。从此更加不安，凶恶的谋划日益加深，宾客僚属中有人忠言劝谏阻止，大多被他伤害。当时群凶正自相猜疑，朝廷准备依靠大姓想招抚安抚他们，以昭示天下。于是加封梁崇义同平章事，他的妻子儿女都加以封赏，并赐予铁券力士，同时授予他的部将令稿为邓州刺史，派遣御史张柱携带手诏征召他入朝。梁崇义更加恐惧，让手下全副武装后接受任命。令稿奉诏书又不敢出发，骑马到梁崇义处请求命令，梁崇义更加疑惧，对着张柱嚎啕大哭，不接受诏书。于是朝廷征调四方军队，命李希烈统帅攻击他。梁崇义便发兵攻打江陵，以打通黔中、岭南道路，行至四望，大败而归，于是屯兵襄州、邓州。李希烈先派千余人守临汉，梁崇义将他们全部屠杀，无一幸免。随后李希烈统帅大军沿汉水而上，梁崇义派将领翟辉、杜少成在满水迎战，李希烈大破他们，又在宿口交战，再次击败他们。二将请求投降，李希烈接受了，让他们率领本部兵马进入襄阳号令部队，以安定百姓。梁崇义率领清兵老小紧闭城门，守城士兵斩断门栓争相出逃，无法阻止。这年八月，梁崇义与妻子投井而死，首级被送往京城。他的亲戚都被李希烈杀死，又挑选曾经参与临汉之役的三千人全部斩首。李怀光是渤海漠河人，原本姓儒，他的祖先迁居到幽州，父亲曾担任朔方军列将，因战功被赐姓李氏，改名李嘉庆。李怀光少年从军，以武艺雄壮勇敢著称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对他更加厚待。上元年间逐渐升迁，是任太仆卿、太常卿，主管右牙滨江，积累功劳至开府仪同三司，任朔方军都虞后。永泰初年，时封300户。大历六年，兼任御史中丞，隔一年兼任御史大夫，加任军都虞后。他性格清廉勤勉，严厉刚猛，敢于诛杀，即使亲戚犯法 也不回避徇私。郭子仪性格宽厚，不亲自处理军事，纪律刚常，委托给李怀光，军中尤其畏惧他，也称他为治理有方。大历十二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第二年，起复原官，仍兼任兵、宁、庆三州督将。德宗即位后，罢免郭子仪节度副元帅之职，将他所辖部队分给诸将，于是起复李怀光为检校刑部尚书，兼任河中尹、滨州刺史，兵宁庆进将慈禧节度支度营田观察压诸藩部落等使。在此之前，李怀光连年率军修筑长武城以安置军事，城据元首，临近金水，俯瞰通道，吐蕃从此不敢南侵，成为西边重要防线。建中初年，金元四镇节度使段秀实被宰相扬言增务，征召为司农卿。皇上准备重建元州城，于是让李怀光兼任荆州刺史、金元四镇北庭节度使。当时李怀光携私怨，亲自诛杀朔方旧将温如雅等数人，荆州军士都畏惧他。刘文喜因众人不愿，于是聚城叛乱，下诏命诸子与李怀光率兵讨平，加封检校太子少师。建中二年，升任检校左仆射，兼任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压诸藩部落六城水运使，十封四百户兵宁节度等，使职务依旧。当时马遂、李抱珍等各军共同讨伐魏城，未能攻克，朱涛、王武俊都反叛，联合兵力救援田悦。建中三年，下诏派遣李怀光统帅朔方军步兵骑兵15000人共同讨伐田悦。李怀光勇而无谋，到达魏城那天，营垒尚未设置，就与朱涛等人在切山大战，被朱涛等人击败，又被田悦决水灌淹，各军不利，于是与马遂等人退军到魏县。不久加封同平章事，增加十封200户，从此与朱涛等人相持不战。第二年十月，金元士兵叛乱，皇上拘留在奉天。朱子建越称帝后，派遣中使急速通告河北各帅，李怀光率军奔赴亡命。当时正值泥泞，李怀光激励军士从蒲津渡河，在礼泉击败朱子的骑兵，直赴奉天。前几天先派遣部将张韶持表张峰在腊丸中跟随贼军攻城，乘间隙越过壕沟，呼喊城上的人说，我是朔方郡使者，于是用绳索将他拉上城，进入城中，等到登上城墙，身中数十箭。当时皇上在重围之中，防守抵御更加紧急，得知李怀光军队到来，命令张韶在城上号令，人心才安定。李怀光又在鲁甸击败朱子军队，朱子于是撤兵逃回城中。李怀光性格粗犷严厉，疏懒刚愎，沿途多次指责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等人奸佞，并且说，天下的祸乱都是这些人造成的，我见到皇上一定请求诛杀他们。卢杞等人略微知道此事，非常恐惧，于是劝说皇上让李怀光乘胜追击朱子，收复京城，不可让他到奉天来。德宗听从了。李怀光驻军咸阳，多次上表揭露卢杞等人的罪恶，皇上不得已贬谪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以安抚他。他又上书指责中使翟文秀，狄文秀是皇上信任的人，李怀光又杀了他。李怀光既不敢进军，拖延自疑，于是图谋作乱。当初下诏派遣崔汉衡出使吐蕃，请求出兵帮助收复京城，吐蕃宰相尚杰赞说，吐蕃法度禁军以统兵大臣为信，如今奉制书没有李怀光署名，所以不敢前进。皇上听说后，派遣翰林学士录制到李怀光处商议动用吐蕃军队，李怀光坚决坚持不可，三次不肯签署制书，言辞傲慢，并且对录制说，你有什么能耐。新元月年二月，下诏加封太尉，并赐铁券，派遣李生及中使邓明鹤携带铁券宣谕旨意。李怀光非常愤怒，将铁券扔在地上说，凡是人臣造反才赐铁券，如今授予李怀光是让我造反，言辞气势更加悖逆，众人为此恐惧。当时李怀光的部将韩攸龟掌握兵权在奉天，李怀光于是写信给韩攸龟，约定让他作乱，韩攸龟秘密上奏。第二天李怀光又派人催促他，韩攸龟再次上奏。几天后李怀光又派人催促韩攸龟，被守门者捕获。李怀光并且扬言说，我现在与朱子联合， 皇上应当回避。于是皇上急忙前往凉州。当时李胜已经移军东魏桥，李怀光又劫持李建辉、杨惠元等军队，一驻好治，他的部下多有叛离。在此之前，朱子非常畏惧李怀光，到这时想让他臣服。李怀光掳掠一无所获，更加疑惧不安。过了20天，就驱兵分为部队，抢掠泾阳、三原、富平，从同州前往河中。神策军将领孟赦、段威勇从三原率领3000多士兵投奔李胜，李怀光不能阻止。韩攸龟杀了李怀光的留后张欣，以滨州归顺。戴修言从奉天在军中下令说，李怀光已经反叛，于是命令守城并非马上表奏文。皇上于是授予韩攸龟、戴修言节度使之职，于是罢免李怀光太子太保，撤销其余官职，他所管辖的部队委托本军选择一位功高望重的人统帅，但都不接受诏令。4月，李怀光到达河中，于是偷占了同、降等州，按兵观望。李胜收复京城后，皇上派遣给事中孔朝父、中使戴守营持诏征召李怀光，李怀光身穿丧服接受诏命。孔朝父于是向众人宣布，太尉军中谁可以统领军事。李怀光左右都是胡人，因而发怒，乱持兵器杀了孔朝父和戴守营，从此整修兵器，加强守备。皇上回到京城，任命侍中浑坚为河中节度副元帅，率兵讨伐李怀光。浑坚又攻破同州，驻军不进，多次被李怀光击败。当时连年旱灾蝗灾，京城刚刚收复，经费不足，议论政事的人多请求赦免李怀光。当时河东节度使马遂威名素著，于是加封马遂为副元帅，与浑坚及镇国军节度骆元光、兵宁节度韩攸龟、复方节度唐朝陈惠宾共同讨伐李怀光。马遂率军攻克绛州，到达宝鼎，担心李怀光向西逃走冲击京城，于是离开军队到京城朝见。贞元元年秋天，朔方部将牛明俊斩下李怀光的首级，投降马遂、浑坚，他们又杀了李怀光的几个弟弟，李怀光自杀。李怀光死时57岁。不久下诏让他的一个儿子继承爵位，赐给庄宅各一所，并归还李怀光的尸首，任凭埋葬，妻子儿女都流放李州。贞元5年，又下诏说，怀念旧臣，感念功勋，是仁德的大义，复兴灭亡，延续断绝，是道义的弘扬。从前蔡叔毁坏宗族，周公封他的儿子在东土，韩信违犯法纪，汉朝封他的后代为功高侯，侯君集不遵教化，我太宗保全他的后裔以主持祭祀。详细考察先王之道以及列祖的训诫，都是以刑法辅助道德，使人趋向正道，所以抚越的诛杀、甲兵的征伐是不得已才使用的。从前盗贼私下发难，国不多奸，朕在近郊巡视，期待尽快讨伐，将要振奋昆阳之师，以成就涿鹿之功，征召的军队尚未到达诸侯，卫士已疲惫于凄脆。而李怀光三军早起，千里奔赴亡命，上借雷霆之威，下逐虎狼之众。平抑功勋刚开始，守节未能善终，暗中制造祸端，违抗朝廷命令，背离顺从而选择叛逆。作为臣子到了这个地步，按法律必须诛杀，但仍是以安抚怀柔，希望能改过自新。然而枭鸟的叫声更加凄厉，野猪般的奔突无法改变，大刑施加，竟无活口。虽然是他自招祸患，被众人抛弃，但念及他的劳苦，感叹也来不及了。因他以前的功劳还在，孤魂无归，怀念他心中恍惚，因此哀怜。朕想不失大恩，期望教化成功，保持太和，期望刑罚搁置。因将李怀光的外孙燕巴巴赐姓李氏，名承旭，受左卫律府骤曹参军，继承李怀光的后嗣，并赐钱1000贯，任凭在李怀光墓侧设置庄园，侍养李怀光的妻子王氏，并备办四季享殿的礼仪。朕实在无德，面对万民为罪人哭泣，宽恕罪过，是朕平素的诚心所愿。你应保住姓氏，接受赐姓，效力国家，继承家业，努力继承你父亲建立的功勋，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抗王命。当初李怀光被杀，他的儿子李煜、李愿等都死了，只有妻子王氏在世，所以皇上特别赦免了他的死罪。到这时 又想起李怀光旧日的功勋，哀怜他绝后，于是命李承旭继承他。使臣曰：“仆固怀恩，李怀光都凭勇猛之力，对王室有功，但为臣不能善终，于是反噬，其罪过很大。然而辛云金、骆凤仙、卢杞、白志贞这些人，导致这两个叛逆，给当时的君主带来忧患，也可称得上是国家的谗贼了。梁崇义既无好的开始，又无好的结局，与妻子投井，怎能弥补他的罪过？再曰，臣子是奉君主，只有一死而无二心。怀恩、怀光、凶险的下场一样。梁崇义多行奸诈，被国家所抛弃，迷路而不知归返，加速了自己的灭亡。